话说西门庆陪吴大舅应伯爵在席上饮酒，问韩道国：道国，咱们中标的船什么时候起身？韩道国说：24日可以开船。那过了20日念经，你们打包就可以了。应伯爵问：两位起身去哪儿啊？西门庆说：是三个人，明儿先打发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货来，他和来宝啊还是去松江买些布货来卖，家里缎货绸棉还都有呢。应伯爵说：哥的主意超赞呐、常言道百货迎百客，这才叫买卖呀。天色已晚，吴大舅起身说：姐夫连日辛苦，俺们都喝不少，就告辞了，你也休息休息。西门庆又留他们，让小优敬酒唱曲儿，每人吃了三盅才放出门。西门庆赏了四个小优6钱银子，四个人不敢接，说：宋爷叫小的们来是官差，怎么敢收老爹的重赏？西门庆说：虽然是官差，但这是我赏的，怕什么？四个人这才磕头领了，西门庆就到后边歇着去了。第二天一早，西门庆先去了衙门，吴道官早上派了一个徒弟2名铺牌来大厅上铺设坛场，铺设的整整齐齐。西门庆回家一看，打发徒弟和铺牌去吃斋食，又马上让温秀才写帖儿，请乔大户等许多亲眷和堂客明儿来家中观看超度仪式。家中厨房开始备食材，置办斋供。第二天5更，众道士都来了，进入经堂里，明烛焚香，鼓乐齐鸣，诵读经文。那黄真人穿着大红色的袍子，快到晌午才到。吴道官率众人迎接，行完礼，西门庆穿着素衣襟拜见递茶。登堂的时候又换了九阳雷巾，才行香。西门庆和陈静姐拿着手炉跟随，排军贺道。到了李瓶儿灵前，摄照引魂，闻经悟道。到了午朝，黄真人来到坛上，他大约有30岁，仪表非凡，俨然就是个活神仙。他拜了表文，又跟吴道官让人把绫罗绸缎抬到庙里去。吃完了午斋，大家都去花园里玩了。西门庆正跟吴大舅等众伙计坐席，忽听有小厮报：
东京翟爷派人送信来。
西门庆一看是翟府办事的，身佩弓箭，向前施礼，取出书信递上，还有10两银子。一问姓名，那人说：
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爷差遣送此书信，不知老爹这边有丧事，俺老爹的信到了才知道。
西门庆让来宝带他到厢房里管待斋饭，吩咐明天来拿回信。那人问：
请问韩老爹在哪里？宅子里捎来信给他。
西门庆马上叫韩道国来见那人，陪吃斋饭，一起往家中去了。西门庆拆看书信，又高兴地拿到卷棚里给温秀才看：
你照这封信给他回个信，再捎些礼物给他，算作回礼吧。
温秀才接过信一看，一开始都是些客套和节哀的话，在信的末尾说：
我已经替你跟老爷说好了，你今年一定会高升， 当上公安局正局长，下提醒会被调走的。这封书信不要给别人看，绝密，绝密。文秀才看完，刚要放进袖子里，应伯爵拿过来看了一遍，还给文秀才收了，说：“
老先生回信一定要写得好些，翟公府里那可是人才极多啊，别让他们笑话。”
文秀才说：“
膘不足，狗尾续，学生不才，焉能班门弄斧？”
西门庆说：“
文老先生自有主意，你这狗才知道什么？”
吃完斋饭，西门庆吩咐来兴到各亲眷接邻送供奉的食物，又派戴安去院里给李桂姐儿、吴银儿、郑爱月、韩串儿、红四儿、齐香六个妓女送人情礼去，每家送了一匹大布、一两银子。后晌就叫李明、吴慧、郑凤三个小优来伺候。道士们擂鼓声弹，上朝观灯，谢坛送圣，李瓶儿灵位贡献齐整，黄真人头戴黄金降魔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词，为李瓶儿超度亡灵，最后斋功圆满。西门庆带大家回到大厅，香烛齐明，酒宴罗列，三个小优弹唱，众亲朋好友都在堂前。西门庆先给黄真人敬酒，奉送礼物，这正是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酒泉。话说西门庆回到后边，辛苦的一直睡到第二天日头高高的还没起来。来兴进来说：“
爹，搭彩匠在外边要拆棚子。”
西门庆骂了来兴几句：“
叫他拆就是了，总问什么。”
玉箫进来说：“
天好阴。”
西门庆让他从暖炕上拿来衣裳，要起来。月娘说：“
你昨儿辛苦了一夜，阴天好睡觉，急着起来干什么？今儿也别去衙门了。”“
我是不去衙门，这不是怕翟亲家来人要回信吗？”“
那你就起来，我去叫丫鬟熬粥给你吃。”
西门庆也不梳头洗脸，就来到花园的书房里。原来自从书童走了，西门庆就委派王晶管花园书房，春红收拾大厅前书房。冬月里，西门庆只到藏春阁书房里，那里烧着地炉暖炕，地上还有黄铜火盆，再放下暖帘来，别提有多暖和了。明间里摆着梅兰竹菊，笔墨纸砚，琴书潇洒。西门庆进来对王晶说：“
你去叫莱安请你二爹去。”
王晶出来吩咐莱安请去了。只见莱安走进来对王晶说：“
理发的小周在外边伺候。”
王晶就告诉了西门庆。西门庆叫小周进来，小周磕了头。西门庆说：“
你来得正好，先给我避避头，捏捏身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呀？”“
爹，小的见六娘没了，又忙就没过来。”
西门庆坐在一张醉翁椅上，打开头发，叫他整理梳篦。这时只见应伯爵来了，头戴毡帽，身穿绿绒袄子，脚穿一双旧皂靴。西门庆正在闭头，应伯爵拉过一张椅子来，就着火盆坐下。西门庆说：“
哎，你今儿怎么这副打扮啊？”“
哥，
你不知道，外边飘雪花呢，好冷啊。昨儿到家鸡都叫了，今早爬不起来了。哥，你真是好汉，要是我可是不行了。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我哪能闲下来呀？自从发送他出去，又接皇太尉念经，直到今天24日都要打发韩伙计他们起身，丧事费累了人家，还得上门去谢孝。
是啊哥，我也犯愁你谢孝这事儿，捡着要紧的谢几家就罢了，谁不知你府上事儿多，彼此理解吧。
正说着，只见华童拿了两杯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应伯爵拿了一杯。
好东西呀，滚热的。
喝进嘴里香甜美味，没几口就喝完了。西门庆在壁头，又叫小周替他抠耳朵。牛奶放在桌上也顾不上吃。应伯爵说，
哥还不快喝，放凉了，滋补身子的好东西啊。
那你吃了吧，等会儿我吃粥吧。
应伯爵端起来一饮而尽。小周又拿木滚子给西门庆滚身上，行按摩导引术。
应伯爵说，哥这么滚身上能舒服吗？
不瞒你说，我晚上身上经常发酸，腰背疼痛，不这么按捏通不了啊。
你这大胖身子，每天吃鸡鸭鱼肉，哪能不上火？
是啊，任医生常说，老先生虽身材魁梧，但是很虚啊。送了我一罐白补延龄丹，说是圣上吃的，叫我用忍辱服用，我忙着还没吃呢。自从他死了，哪有心情想这事儿。
正说着，只见韩道国进来，作揖坐下。
大官人，船已固好，24日起身。
好啊，干伙计攒下账目，兑了银子，明儿打包。两边铺子里卖下多少银两啊？
韩道国说，
共凑了6000多两。
6000两。对，2000两包好，让崔本去湖州买绸子去。那4000两你和来宝去松江贩布，过年的时候赶投水船回来。你们每人先拿5两银子回家里收拾行李去。
韩伙计作揖谢了。不一会儿，小周滚完身上，西门庆就到后边去梳头了，吩咐打发小周吃点心。半天，西门庆出来，头戴白绒帽，身披绒大衣，赏了小周3000银子，对王京说，
请你温师傅来。
不一会儿，温秀才来了，左右放桌拿粥来。应伯爵、温秀才、韩道国、陈静姐4个人吃起粥来。西门庆问温秀才，
那信写好了吗？
温秀才从袖子里取出，递给西门庆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话说西门庆看完了信，就让陈静怡和温秀才把信给封上了，又给了送信的王玉5两白银，不在话下。一会儿见雪下得大了，西门庆就留温秀才在书房里赏雪。小厮端上酒来，发现有人在暖帘外探头。西门庆问：“是谁？”
王晶说：“是郑春。”
西门庆叫他进来。郑春手里拿着两个盒，举得高高的，跪下。西门庆问：“盒子里是什么呀？”“
是小的姐姐郑爱月，知道爹为六娘念经辛苦了，没什么，就送两个茶食盒过来。”
揭开，一盒果馅儿顶皮酥，一盒酥油泡螺。郑春说：“
这都是我姐爱月亲手捡的，知道爹喜欢吃这个，特意孝顺爹的。”“
昨儿多谢你家来送茶，今儿费心又送这个。”
应伯爵说：“
好呀，我正要尝尝。”
就先捏了一个放在嘴里，又递给温秀才一个。“
温老先生，你也尝尝，吃了脱胎换骨，胜活十年啊。”
温秀才放在嘴里入口而化，说：“
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间可有，养心润肺，是上方之佳味也。”
西门庆又问：“你那小盒里是什么呀？”郑春悄悄跪在西门庆跟前，递上盒子：“
这是我姐烧给爹的。”
掀开桃红凌汉巾一看，里面裹着一包亲口刻的瓜子仁儿。应伯爵一把抢过去，把汉巾扔给西门庆，塞进嘴里2把瓜子瓤。多亏西门庆及时抢下，只剩一少半，就骂他：“
怪狗才，看你馋的，给我看看，也算你是有心人啊。”
应伯爵说：“
我女儿送来的，不孝顺我，孝顺谁呀？”
西门庆说：“
温先生在这儿，我不想骂你，你这狗才太不像样了。”
说着用汗巾包好放进袖子里。不一会儿杯盘罗列筛上酒来，吃了一巡酒，戴安进来说：“
爹，李治黄四关了银子，送银子来了。”“
多少啊？”“
他说1000两，剩的下次送来。”
应伯爵说：“
你看这两个家伙，连我也瞒着。昨儿你这念经他不来，你今儿把这银子收了，以后也少借他们。这两个光棍揽的债太多了，只怕以后拆东墙补西墙。应二哥，你以为我怕他？弄不好啊，我就把他们提到监狱里坐着，不怕他不给我银子。静姐，你拿天平出去收对了他的就是了，我不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陈静姐走过来说：“
爹，银子已对足1000两，交给大娘收了，黄四说还要请爹出去说句话。”
西门庆走到厅上，那黄四磕起头来：“
银子1000两姐夫收了，剩下的下一单我还，小人有一桩事儿要求老爹。”
说着磕头在地下哭了。西门庆拉他起来：“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小的老丈人孙清搭了个伙计叫冯二，在东昌府贩棉花。冯二有个儿子叫冯怀，不守本分，锁了门出去嫖娼，丢了两大包棉花，被我老丈人说了两句，冯二就打了他儿子冯怀。冯怀一气之下就和我小舅子孙文香厮打起来，把孙文香牙打掉了一颗，头也磕伤了，被人劝开，没想到那冯怀到家半个月得破伤风死了。他老丈人是河西有名的土豪白武，是强盗窝主，去巡按衙门告下来，说小人老丈人在旁边喝彩了，把我老丈人和小舅子都告了。
西门庆看了说帖，写着东昌府奸犯孙清孙文香。黄四就跪下哭哭啼啼的哀告说，
老爹要不可怜可怜小的老丈人，父子俩就都是死数了。
西门庆沉吟了半天说，
也罢，我转央超官钱老爹和他说说去。
黄四又磕头，从袖子里取出110白米的帖儿递给西门庆，又拿出两封银子来。西门庆不接，说，
这钱我不要，等事成你买礼谢他吧。
正说着，只见应伯爵出来说，
哥，别替黄四哥说人情，他闲着的时候不来烧香，忙时抱佛脚，昨儿搁这里念经，连茶也不送，今儿还来说人情。
那黄四就跟应伯爵说，
好二叔，我因为这事儿整整奔走了这半个月，没闲着，老爹不收这礼物是瞧不起小人。
应伯爵一看100两雪花官银放在面前，就问，
哥，你替他说不说？这件事啊，我要转央超官钱主政替他说去。哥，你倒要赔出礼去谢人，这没道理呀，你不收好像嫌少，你依着我收下，虽然你不稀罕，明儿谢钱公不一样吗？黄四哥，你听着，这就得看你老丈人和小舅子的造化了。如果两个人都没事出来，你老爹也不稀罕你的钱，你就大摆一席酒，请俺们玩一天就是了。
二叔，小人摆酒那不用说，还得叫我老丈人买礼来，磕头酬谢你老人家。
西门庆被应伯爵说着把礼帖儿收了。
西门庆说，我这就替你写信。
又叫过戴安来吩咐他，
你明儿就跟黄大官一路去。
黄四告辞西门庆出门，走到门口跟戴安要他装银子的搭脸。戴安到后边，月娘正在和玉箫小玉裁衣裳，见戴安站着等搭脸，玉箫说，
那搭脸还装着银子呢，你叫他明儿来再给他。
黄四着急，明早起身要到东昌府去呢。
月娘说，你拿给他就是了。
玉箫把银子往床上一倒，把搭脸给了戴安。戴安走到一门口，又抖出3两一块银子来。玉箫生气，那么一倒，露在搭链底下。戴安可高兴了，
嘿，我白捡的钱，
就放进袖子里，把搭链递给了黄四。且说门外下雪，纷纷扬扬，犹如风飘柳絮，乱舞梨花相似。西门庆打开一坛双料麻姑酒，叫春红筛上来。郑春在旁弹着古筝低唱，西门庆让他唱一套柳底风微。不一会儿 莱安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饭，两大盘鹅油烫面蒸饼，连陈静姐共四人吃了。西门庆叫王晶拿两碗下饭，一盘点心给郑春吃，又赏了他两大盅酒。郑春受宠若惊，连忙跪下：“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应伯爵说：“嘿，你这傻孩子，自古长者赐，少者不敢辞。”说着站起来，让郑春和王晶都捏着鼻子一吸而饮。应伯爵叫春红替他吃酒，又让他上来唱南曲。西门庆说：“咱们和温老先生行个令吧，饮酒的时候叫他唱，这才有趣儿。”桌上几个人行着酒令，春红拍手唱南曲《驻马厅》：“寒夜无茶，走向前村觅店家，一望无涯，有似柳絮满天飞。”应伯爵拿起酒来吃，只见莱安拿了几碟果实，有一碟酥油泡螺，一碟黑黑的团儿，用菊叶裹着。应伯爵拿起来，闻着喷鼻香，吃到嘴里，犹如一蜜，不知道是什么。西门庆说：“你猜猜。”“
哥，这莫非是糖肥皂？”“
糖肥皂哪有这么好吃？
那没酥完，可里面又有核。”“
狗才，你呀，做梦也梦不着，是昨儿杭州船上烧来的，叫一梅，都是各种药料和蜜炼制成的，滚在杨梅上，外面再用薄荷、菊叶包裹，才有这般美味呀。它生津补肺，去味儿，煞痰火，解酒克食，比梅酥丸更妙啊。”
应伯爵一听：“温老先生，那咱再吃一个。”
西门庆叫王晶：“你拿张纸来，我包两碗，你到家烧给你姐六儿吃。”
应伯爵又拿起炮螺来问郑春：“
郑春，这炮螺真的是你姐爱月亲手捡的？”
郑春跪下说：“二爹，小的哪敢说谎，不知我姐费了多少心，只捡了这几个来孝顺爹。”
西门庆说：“我儿，此物不免使我伤心啊，只有死了的六娘她会捡，她没了，如今啊，家中谁也不会弄她了。”
应伯爵说：“看看，就你会找，找的都是妙人啊。”
西门庆笑得两眼没缝，赶着应伯爵打，那温秀才只是掩口而笑。西门庆吃完酒，扶着莱安打灯笼入角门，从潘金莲门口过，见角门关着，就悄悄地来到李瓶儿房里，弹了弹门，秀春开了门。西门庆进入明间，见李瓶儿的画像，就问：“供养羹饭了吗？”如意就出来说：“
刚才我给姐供养了。”
西门庆坐下，迎春拿茶来吃了。西门庆让他解衣带，如意就知道他在这房里歇息，连忙收拾床铺，把被窝热得暖乎乎的，如意就和他歇下了。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且说西门庆搂着如意说，我儿，我搂着你就跟和平儿在一起一样，你用心服侍我，我看顾你。
爹，没得说，将天比地，折扇奴婢了，奴婢丈夫已经没了，爹不嫌我丑，早晚只看奴婢一眼就够了。
你年纪多少啊？
爹，我属兔的，今年31岁了。
哦，你原来比我小1岁。西门庆见如意会说话，枕上又好风月，心里极高兴。早晨起来，如意服侍他拿鞋袜梳洗，极尽殷勤。那迎春绣春都只能靠后了。如意又跟西门庆要葱白绸子。
爹，我要做披袄子给娘穿孝。
西门庆一一答应他，就叫小厮从铺子里拿3匹葱白绸来，你们一家裁一件吧。他瞒着月娘，背地把银钱、衣服、首饰什么都给如意。第二天，潘金莲就打听得知了，到后边对月娘说：“
大姐姐，你不说他几句呀？这贼眉廉耻的货，昨儿又钻到那边房里，等明儿弄出个孩子来，算谁的？再像来旺媳妇似的上吊自杀，谁管呀？”
你们都叫我去说，把我往缸底下压，我可不做那傻子。你只管跟他说去，我呀，可不管这闲事儿。
金莲见月娘这么说，一声不言语，回房去了。
西门庆一早见天晴了，就打发戴安往前主事家送信去了。从衙门回来，平安来禀告，
爹，翟爹人来要回信了。
西门庆把信给他，又问那人，
你昨天怎么没来取呀？
小的又去巡抚侯爷那送信，耽搁了2天。
说完领书信出门，西门庆吃了饭就到对过的铺子里去，看着对银打包写书账，24日烧纸，打发韩伙计、崔本、荣海、胡秀5人起身往南边去，又写了一封信烧给苗小胡，重礼谢他。过了26，西门庆总算写完了吊孝的。这天早晨在上房吃饭，月娘说，
这月初一是乔庆家大姐儿的生日，咱也买份礼物过去吧。这常言说，先亲后不改，也不能因为咱家孩没了就断礼不送了。
对呀，怎么能不送呢？说完马上吩咐来兴买4盒礼，叫王晶送去了。西门庆正在花园藏春阁书房中坐着，只见戴安下了书回来回话说，
爹，钱老爹见了爹的帖子，马上写信派了一个下属，带小的和黄四儿子到东昌府见雷老爹。那雷老爹把犯人提上去重新问礼，只追了10两烧埋钱，就都给发落了。
西门庆见戴安中用，事情又办得利落，心中大喜，拆开回帖一看，原来雷兵备回前主事帖子都在里面， 写得清清楚楚。西门庆看了，心中欢喜。
那黄四舅在哪儿啊？
他俩出来就都回家去了，明儿跟黄四来给爹磕头。黄四的老丈人给了小的一两银子。
好啊，你买双鞋吧。
戴安磕头出来，西门庆就在床炕上睡着了。王晶在桌上点了香，悄悄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忽听有人掀帘子响，只见李瓶儿忽然走进来，身穿紫衫白绢裙，发髻乱挽着，面容黄洋洋的，在床前叫：“
我的哥哥，你在这里睡呢，奴来见你一面。我被花子虚告了一状，把我抓到监狱里，血水淋漓，受尽了苦。昨儿蒙你堂上说了人情，减我三等罪，那花子虚还是不肯，发狠还要来抓你。我怕你暗遭毒手，我今天寻安身地儿去了，你可要防范他呀，少要在外面吃酒夜归，早点回家，千万牢记奴的话，别忘了。
说完，两人抱头痛哭。西门庆问：“
姐姐，你往哪儿去？快告诉我。”
李瓶儿脱身飘走，撒手却是南柯一梦。西门庆从睡梦中哭醒，心中痛切，这正是花落土埋香不见，镜空鸾影梦初醒。且说西门家早晨给乔亲家家送了礼，乔大户娘子就派乔通来送帖儿，邀请月娘和众姊妹过去。小厮说：“
我爹在书房里睡觉呢。”
都不敢来问。月娘在后边管带乔通。潘金莲说：“
我去问他吧。”
潘金莲推开书房门，见西门庆躺着，他一屁股就坐在旁边说：“
我的儿，你自言自语在这儿做什么呢？”
一面说话一面看着西门庆。
哎，你的眼睛怎么揉得红红的？
哦，可能是我控着头睡的。
好像哭过吧？
怪奴才，我平白无故的哭什么？
李瓶儿是你心上的，如意是心下的，俺们是心外的，算不上数。
乖小淫妇，又胡说八道的。哎，我跟你说正经话，前儿李大姐装脸，你们替她里面穿了什么衣服？
你问这干什么呀？
不怎么的，我就是问一下。
你问就必有缘故。我想想啊，贴身的是紫绫小袄，白绢裙。
西门庆一听，和他梦里梦见的一模一样。
哎呀，我做兽医20年，猜不着驴肚里病，你不想他，问他干什么？
我方才梦见他了。
梦是心头想呀，你还这么想念他，俺们到明儿死了都没人想啊。
西门庆搂过他脖子亲了个嘴儿，
怪小油嘴儿，就你总这么贼嘴贼舌的。
西门庆看了看潘金莲花容月貌，天生丽质，就淫心折起，搂他在怀里，两人云雨起来。 忽听外面小厮报：“
应二爹来了。”
西门庆来到厅上问：“
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来呀？”“
哥，我这不是气得来了吗？”“
什么事儿生气呀？”“
嗨，你说我家里紧着没钱，紧着生出个孩子来，半夜三更他又七痛八病的，我还得起来叫接生婆，也找不到个帮忙的人，就叫了巷口的邓老娘，刚进门就生下来了。”“
哦，生个什么呀？”“
生了个男孩。”“
傻狗才，生了儿子还不高兴？哥，你不知道，这寒冬十月，不像你们有钱人家，又有那么好的前程，生个儿子，那叫锦上添花。俺们家，多个孩子，那叫雪上加霜啊，一窝子人要吃穿，我焦虑的魂儿都没了。半夜突然钻出这么个孽障来，让我上哪儿变钱去啊？”“
行了，我的儿，别担心，你用多少银子我给你，
要是哥可以帮忙，20两银子就够了，我写个借条。”“
都是朋友，写什么借条？”
正说着，只见莱安拿茶进来。西门庆叫小厮：“
你放下茶，叫王晶来。王晶啊，你到后边对你大娘说，我里间床被格上有钱儿，寻案送老爹白酒的2封银子，拿一封来。”
不一会儿，王晶拿了银子来，西门庆就递给应伯爵说：“
这封50两你都拿去吧，原封没动，你打开看看。”“
哥，这太多了。”“
多的你收着，眼下你家老二多大了，你也可以给他做衣裳买鞋，到满月也好看呀。”“
哥说的是哈。”
应伯爵把银子拆开，满心欢喜，连忙打供致谢：“
谢谢哥的盛情。哎，哥，黄四他老丈人那事儿怎么样的？”“
他老丈人和小舅子都放出来了，只判了10两烧纸钱。”“
啊，造化了，他就是点着灯也找不着这么好的人情啊。虽然你不稀罕，留着那钱给钱大人也好啊，别饶了他，叫他好好的摆一席大酒，饶他小舅子一个死罪，你可别当小事儿啊。”“
哥，你不说，等我和他说去。”
且说月娘在上房，只见孟玉楼走来：“
我兄弟孟瑞马上要起身去川广贩杂货，今儿来跟他爹告辞，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呀，在花园书房和应二哥坐着呢。
之前金莲请了半天，人也不回来了。人家乔通送帖来，请咱明儿过去，等着回话呢。我留乔通吃茶，怎么等也不来，熬得人家乔通也回去了。”
说着，莱安进来，月娘让他去请西门庆，说孟儿就来了。西门庆走到后边，月娘先把乔家送帖的事儿说了。西门庆说：“
那你一个人去吧，热笑在身，别一家子都出去了。”
且说月娘对西门庆说：“
他孟二舅来跟你告辞呢，在三姐屋里。对了，刚才你要那方银子是给谁的呀？”“
啊，是应二哥，昨儿晚上生了个儿子，跟我借几两银子使。他第二个女儿又大了，愁得不行。”
列位看官，西门庆给了应伯爵50两银子。
而不是借，是给。月娘说，她那么大年纪才见这个孩子，那应二嫂不知道怎么高兴呢，咱也送些粥米给她。这个不用说，到满月不能饶了应花子，让他请你们去他家走走。月娘派来安请孟儿就来。不一会儿，孟玉楼和他兄弟来拜见，西门庆陪他说话，让到前边书房里和应伯爵相见，吩咐小厮去看菜，放桌筛酒，三人吃酒。西门庆说，请温师傅陪你二舅坐。莱安去请回来说，温师傅他不在，说是看望倪师傅去了。好吧，那请你姐夫来坐坐。陈静姐过来给二舅见了礼坐下。西门庆问，二舅几时起身去多长时间啊？孟瑞说，我月初二号准起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要到荆州买纸，川广贩香蜡，估计啊一两年也不止。这次从河南、陕西、汉州去，回来打水路从陕江、荆州那条路返回，往返啊得七八千里路呢。应伯爵问，二舅贵庚多少啊？孟瑞说，在下虚度26岁。亏你年纪小小的知道这么多江湖道路啊。席上杯盘罗列，孟二舅一直吃到日西时分才告辞离去了。西门庆送他回来，跟应伯爵又吃了一会儿，又让陈静济准备烧祭祀用品，让月娘找出李瓶儿两套锦衣，又装了不少金银纸钱，对应伯爵说，今儿是瓶儿六七，不念经稍作库。应伯爵说，光阴好快呀，嫂子没一个半月了。可不是嘛，这月初五是他断期，要替他念个经。哥，这次念佛经罢了。月娘说，他在的时候因生孩子许了些血盆金忏，许下家中常来的两个女僧做首座，还有众尼姑替他礼拜。应伯爵见天晚了，说，哥，我回去了，你要给嫂子烧纸。又深深打供，蒙哥厚情，生死难忘。难忘不难忘的你就别忘了，孩子满月那天你嫂子们都要买礼去呢。又买什么礼呀？请众嫂子到韩家光临就是了。西门庆让小厮收了家伙，来到李瓶儿房里。陈静姐和戴安已经把要烧的所有祭品都准备好了。那天玉皇庙、永福寺、报恩寺都送书来。西门庆看着迎春给李瓶儿摆完了供饭，点上香烛，让秀春请了吴月娘众人来。西门庆给李瓶儿烧了纸，抬祭品，又叫静姐看着，在大门口焚化了。这正是芳魂不随灰烬死，再劫来生未了缘。西门庆给李瓶儿烧完纸，回潘金莲房里歇了一宿。第二天，应伯爵来家送喜德贵子洗面，之后黄四领着他的小舅子孙文相又来了，带来了一口猪、一坛酒、两只烧鹅、四只烧鸡、两盒果子来给西门庆磕头。西门庆再三不肯收，
黄四跪着说：“
蒙老爹活命之恩，举家感激不尽啊，没什么可孝顺的，都是些微薄礼，给老爹赏人收下吧。”
推三阻四的好半天，西门庆只好收了猪和酒，
那些留下送给你钱老爹吧。
黄四只好把根果抬回去，又问
老爹什么时候有闲暇，小人问了应二叔，请老爹到院里坐坐。
什么院里坐坐，你别听他哄你，又劳烦你，你还不如不求我了。
那黄四和他小舅子千恩万谢出门去了。到了十一月初一，西门庆从衙门回来，又去李知县家吃酒。月娘独自一人素装打扮，坐轿子去乔大户家给长姐过生日去了。到了后晌，庵里的薛姑子听说月娘许下他初五日念拜经血盆忏，他就悄悄瞒着王姑子买了两盒礼物来见月娘。月娘呢也不在家，李娇儿、孟玉楼就留他吃茶，说
大姐姐往乔亲家家做生日去了，你得等她来，她还有话要跟你说呢。
那薛姑子就坐在那儿不走，潘金莲记着玉箫告诉他的话，月娘是吃了他给的浮水药才做了胎气，得了孩子。又见西门庆把如意给收用了，害怕万一养出孩子来掺夺了他的宠爱，就把薛姑子让到前边他的房间里，悄悄地央求薛姑子，给了薛姑子一两银子，让他替他配做胎气的服药。到了晚上，等月娘回家，留薛姑子住了一夜。第二天问西门庆讨了五两银子金钱写法给他，这薛姑子就瞒着王姑子大师傅，到了初五早上请了八众女僧，在花园卷棚里建立道场，奉诵华严金刚经咒，礼拜血盆宝忏，晚餐又设放焰口施食物。那天请了吴大妗子、花大嫂，还有官客吴大舅、应伯爵、温秀才吃斋，尼僧们也不动什么响器，只敲木鱼、击手心念经而已。这天应伯爵领了黄四家人发了帖子，说初七在院中郑爱月家置酒请西门庆。西门庆看了帖儿笑了，
哼，我初七可没空啊，要去张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儿有空。还有谁呀？哥，再没人了，只请了我和李三陪哥，又叫了四个女儿唱西厢记。
西门庆吩咐和黄四家人一起吃斋，送他们出去改了初六。应伯爵说，
哥，黄四那天买了份什么礼物来谢你啊？
西门庆如此这般说了一遍，
我不收他的，他再三磕头礼拜，我就收了猪和酒，添了两匹白丝、两匹经缎、五十两银子，谢了钱公。
哥，你不接钱已经够义气的，你那四匹绸缎也得值三十两银子，你这不是赔钱的买卖吗？便宜他了，可是救了他父子两条命啊。 大家坐到很晚才散了。西门庆对应伯爵说，
你明儿还先到我这边。
应伯爵说，
我知道。
说完作别去了。
那八个尼姑念到一更多，方才道场圆满，焚烧香库散了。第二天，西门庆一早去衙门了。且说，王姑子一打听，得知这件事儿，一大清早就来了，说薛姑子把念经的活儿给抢去了，他想要念经钱。月娘怪他：“你昨儿怎么不来呀？”他说：“你去王皇亲家做生日去了。”这就是薛家老淫妇捣的鬼，他对我说：“咱家改了日子，初六念经。”难道经钱他都拿去了，一点都没给我留下？那还能等到这时候啊？经钱都给他了，我给你留了一匹布。月娘叫小玉连忙摆了些昨天剩下的斋食给他吃了，又给了他一匹蓝布。这王姑子口里喃喃地骂着：“这老淫妇，她印造经赚了六娘好多银子，说好了这个经我们一起念，她又独自包揽了。”月娘说：“老薛说你接了六娘血盆经五两银子，你怎么不替他念呀？”“他老人家五七时，我在家请了四位师傅念了半个月呢。”“那你念了怎么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呀？你对我说，我也给你留点呀。”那王姑子一声不言语，讪讪地坐了一会儿，去薛姑子家嚷去了。却说西门庆从衙门中回来，吃了饭，应伯爵早已经到了，从头到脚穿了一身新装，对西门庆说：“这天儿也有晌午了，咱们去吧，他那儿都派人来请好几遍了。”西门庆叫王晶：“王晶啊，去到对过请你温师傅来。”王晶去不多时回来说：“温师傅不在家，说看朋友去了。”应伯爵说：“那咱也不等他，秀才家有什么要紧的朋友，别误了咱们的正事儿。”西门庆吩咐秦童：“去备黄马给你应二爹骑。”应伯爵说：“我可不骑，你依着我，省着摇铃打鼓的。我先走一步，你坐轿子慢慢来就是了。”“嗯，你说的也是，那你先走吧。”西门庆吩咐戴安、秦童四个排军收拾好暖轿跟随，刚要出门，忽然见平安慌慌张张的从外面拿着帖子进来。